这个满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这个官叫督军。上文书咱说过，在其他那些腐败的官员之中，这个人还比较正直，有爱国心肠。董巡呢，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接见了这两个日本代表，这第一次谈判就决裂了。董巡严重指出，你们无故派兵侵犯我国领土，让我们做出答复来，这真是岂有此理，你们必须退兵，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的。日本人当然不答应，谈判以后放出空气，说既然中国政府出现这种态度，局势相当严重，日本政府迫于无奈，我们就得发重兵，这个仗就要打下去。董巡也向各界发表声明，说中国有足够的力量能抵御这些外国侵略者，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。所以在1874年五六月间，北京的空气是格外的紧张，人们一个个窃窃私议啊，认为这个仗是非打起来不可。你别看日本人咋呼的挺凶，他心里啊没底儿。在当时来讲，他对外侵略的条件还不成熟，所以呢他干咋呼，没有实际行动。这大威重庆他们一商议，头一回没把中国人吓住，往后这事不好办。他们又在暗中进行活动，拜望中国的外交官，说什么呢，说本来我们想退兵，但是我们损伤惨重，这个损失费需要中国来包赔，只要给予我们合理的钱，我们就可以退走。后来这个事儿叫李鸿章知道了，这李鸿章是近百年史最大一个卖国贼，对于洋人他一贯是采取妥协投降的态度。李鸿章一想，日本只要把兵退了，给他俩银子也不算个什么。不过从交涉这银子上又起了一顿摩擦，日本人提出叫包偿军费，中国不承认这个名，说可以给抚恤费，这军费我们不承认。日本人为这个事十分恼火，大威重庆和大久保利通两个人在私下商议。大威重庆先说话，阁下，中国政府太小瞧我们大日本帝国了，对英国、美国、俄国都承认赔偿军费，而对我国只承认给抚恤金，这是对我们的蔑视，你看阁下应该怎么办？大久保利通一听，对，我看不便接受，非在在条约上写成赔偿军费不可。两个人举棋不定，暗中把他们的好朋友美国顾问李先德又给请来了。这李先德一听，二位何必，抚恤费也好，军费也好，不都是给银子，何必强调这名词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银子到手干什么都好，你们二位就不要争这件事儿。俩日本代表一听也对，说要多少钱呢？三个人商议来商议去，最后提出个数字，要500万两白银。咱把这个条报到李鸿章那儿，李鸿章一瞪眼，吃什么？500万两？好大的口气，不给，把这给驳回来了。俩日本人一听，可能也要的太多一点，干脆就降点价吧。后来又降到200万两。李鸿章又给驳回来了， 哎呀，这俩日本代表一看火往上撞，这还往下降价钱，得降到多少？把美国代表李先德找来，让他给出主意。李先德一听，二位你们要的也太高点，其实200万两也够高的。那先生，我们不能再往下降价了，这有损大日本帝国的尊严。我看这么办吧，你们二位也别说降价，李鸿章呢也别说就不给，我从中给你们帮帮忙，居中调停。假如我的力量要不够呢，我们还请个人帮忙。哦，请谁？英国驻北京公使威托马先生，让他从侧面给清朝政府施加压力，只要满清答应给钱，我看你们见好就收。一旦把这弓拉得太满了，就容易衔舌呀。那好，多谢多谢。这李先德四外奔走，后来把英国公使请出来了。这威托马是向着日本人的，什么原因呢？如果日本一两银子也拿不走，将来英国跟中国再发生类似事件，恐怕就不好办事儿。所以当天晚上他拜会了李鸿章，把城破利害讲了一遍。这威托马说的是冠冕堂皇，他告诉李鸿章说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发生着不愉快的事件，引起世界公众的关注。假如这一事件拖延下去，将来会引起大战争，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不安，要求清政府让步，这个价钱可以合理的给补偿。李鸿章一嘬牙花，哎呀，日本侵略我国，我们在赔偿军费，恐怕这个事儿交代不下去吧，责任在日本而不在我国呀。哎，威托马把脑袋一拨了，很难说，责任究竟属于谁，现在还没有落实。既然日本肯于退兵，这就是友好的表现，我希望贵总督能够通情达理。实质上威托马对李鸿章就施加压力，公开的干涉我国内政。咱没说过吗？李鸿章是个卖国贼呀，见着外国人就害怕，一看英国人替日本人说话，不敢在据理力争了。好吧，他回到总理衙门，让他们拟个方案，看看赔多少钱合适。这些中国官一研究，赔多少钱呢？哎呀，难呐！最后报出个数字，包赔10万两白银。日本人一听也太少了，我要500万才包赔10万两，这哪行？又往返交涉将近半月，最后中国政府找了个借口，说这么办吧，你们在台湾死了不少人，听说还盖了不少房子，修了一段铁路，这个呢都归我国家管，一共给你50万两白银，乐意就这么地，不乐意谈判就算决裂。这50万两白银这数目也相当可观呢。两个日本代表听信之后喜出望外，一看咱们见利就走啊，这日本政府第一次派兵出来就捞回50万去，这也不少。两个人高高兴兴在谈判书上签了字了，日本政府这才在7月间把军队撤回。咱必须说明，这50万两银子大大的刺激了侵略者的胃口，日本政府眼珠子都红了，一看这玩意儿真有力啊，只要一出兵就能换回了白花花的银子，清政府的银子有的是啊。不行，还得接茶药啊。 你别看他从台湾撤兵的，一拐弯又奔朝鲜去了。这个朝鲜跟中国一水相隔，多少年来都是唇亡齿寒。翻开历史一看，从历史上我们跟朝鲜就是友好盟邦的关系，朝鲜呢属于中国的保护国，中国属于宗主国，有了事情两方面支援。现在朝鲜呢老国王叫李生有病死了，他还没儿子，后来在旁支继承个孩子叫李希，这李希12岁当了朝鲜国王，因为他小啊，一切军政大权都落到国王的父亲大院军叫李玉英，在朝鲜各个主要的部门都安插了他的亲信，形成了一党，人们习惯管他们叫守旧党。后来这国王李希长大了，政权归了国王掌握，大院军大权旁落。这国王李希选了个妃子，姓敏，叫敏妃。哎呀，据说这个敏妃是朝鲜第一的美人，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，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能。这个女人呢野心也不小，就好像中国那慈禧差不多，什么事儿她都参言，军政的事儿她也干预，这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呢。她一受国王的宠幸，她的三亲六故跟着都上来了，这敏妃把他们安插到重要的部门里，都负主要的责任，又形成一党，人们习惯管敏妃集团叫新党。另外这一党呢，为了抵制大院军的权力，他们就邀请日本人给他们培训军队，从日本国请来七个教官住到汉城训练一支新军。但是不管是旧党还是新党，他们的腐败是一致的，集中了自己的权力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就拿军队来说，成年不观饷，甚至连粮米都不发，军队不吃饱了肚子怎么打仗？敏妃集团也克扣军饷，所以士兵在底下哗变，有的士兵就骂，这什么国家这是，你们吃尽穿绝，我们连饱饭都吃不上，反了他了，反了他了。有人一喊百人响应，这军队就发生哗变了，鸣枪示警，聚众闹事。这阵时事的大院军这么一看，机会来了，正好利用军队哗变对敏妃集团不满的机会，把我失去的权力夺回来。他在里头挑拨离间，煽风点火，最后把这股火给点着了。朝鲜的军队杀进汉城，把国王李希抓起来囚禁起来，见着老敏家的人不问男女老少，是一概斩首。还得说这敏妃有两下子，见识不好，化妆成一个普通妇女，从后宫讲她跑了，愚者的人都遭了毒手了。有的人就提议说，敏妃集团主要依靠的是日本人，这日本的最坏，把日本的都宰了。嗷一声闯进日本公使馆，把那七个教官一律斩尽杀绝，放了把火把公使馆还点着了。日本的公使脚底下抹油也溜之乎了，跑回日本向政府告急，那日本能答应吗？ 这个时候正好是日本人侵略台湾失败的时候，正在寻找各种机会再次侵略中国。一听这机会太好了，马上让西乡从道领一支日本海军出兵汉城。咱们再说十世纪的国王李希，李希一看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，朝鲜国都保不住了，暗派使臣拿着血书赶奔北京前去求救。方才咱们说了，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，中国不能袖手不管呐。李鸿章接见这个使臣之后，马上奏请西太后派出一支精兵，水军派提督丁汝昌，陆军派提督吴长庆，一共派了陆军六营，水兵七支兵舰，发兵五千赶奔朝鲜增援。等这一到了朝鲜仁川登陆之后，吴长庆命令水陆军攻占汉城。在这时候有个领兵带队的青年将领，这人表面上长得不错，五短的身材，小白胖子，眼睛倍儿亮，说话声音也响亮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近百年史上最大的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袁世凯。现在袁世凯才20挂零的人，他家是河南项城的，所以有人管他叫袁项城。因为他跟陆军提督吴长庆关系处的不错，大叔长大叔短，这吴长庆看他也是个材料，这一次出兵就把他带来了。他的差事是前敌营务处的总管，要说起来官道不大，但是一到了朝鲜的领土，呵，袁世凯为了表现自己，把所谓的能耐全施展开了，自请当了前部正印先行官，领八部军兵500，新式大炮15门，新式火枪100支，帮助国王李希平定了叛乱，恢复了汉城的秩序，国王李希重新掌握了政权。化妆逃跑那闵妃溜达溜达又回来了，对袁世凯感恩不尽。这袁世凯也不问青红皂白，马上派出军队逮捕了大院军。这大院军觉得还有理呢，说我跟清政府一向是保持友好的，即使我长得正，也是拥护清政府的，怎么把我也给捆起来了？袁世凯说，这事儿你跟我说不着，你是罪魁祸首，马上喝令把这五花大绑大囚车装木笼就押送到中国。到了中国以后对他怎么处理呢？慈禧传道旨意不要难为他，把大院军暂时软禁到保定，看看朝鲜局势的变化怎么样，然后再说。咱们再翻回来说袁世凯，在这一次登上朝鲜的领土，立了所谓赫赫的战功，受到满清政府的嘉奖，加封的五品顶戴，另外也掌了一部分军队的实权。那国王李希和闵妃集团对他感恩不尽，哎呀，3天1小请，5天1大请，把袁世凯当了救命的菩萨。你说这些事儿都办完了，中国军队要奉命离开朝鲜的国土，偏赶这时候日本人杀到了。为了给死去那7个教官报仇，日本派出一支海军来。出发的日子倒挺早， 可惜在海上遇上风了，所以晚来了一步。等日本兵从仁川登陆到了汉城之后，一看一场风波过去了。这时候朝鲜国王李希一听说日本兵来了，有点害怕，要求袁世凯、吴长庆、丁汝昌，你们晚走几天，帮着我把这事解决解决。袁世凯一看没有办法，就答应朝鲜国王的要求，暂时屯兵城外，观看日本人的动静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日本人，领兵带队的官是中将西乡重道，侵略台湾就是他领兵去的。这个家伙一贯不讲理啊，等见着朝鲜国王李希，就提出五条刻薄的条件：第一，惩办凶手；第二，包赔白银100万两；第三，开放元山、仁川、利物浦三个地方为通商口岸；第四，朝鲜国马上派出重使到东京前去赔礼认错；第五条，这条是最野蛮的，不准中国在朝鲜驻扎军队。这李希一听，得罪不了日本人呢，就说最好这个事儿，你们跟袁世凯、丁汝昌这些中国代表去谈一谈，只要他们同意，我没有说的。这西乡从道就找到了丁汝昌、袁世凯，但是丁汝昌表示的态度挺明朗，说我们虽然出兵是应朝鲜国王的约请来的，虽然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，但是朝鲜保持独立，有自主权，至于他跟别人怎样谈判和我国毫无关系。哎，这可给日本人找了借口了。这西乡马上返回头又找朝鲜国王李希，说中国政府不管，你必须得签字。这李希钻了半天哑话，说这么办，前四条我可以答应，唯独这第五条不好办，因为中国军队是帮我们忙来的，我怎么好把人家撵出去。哎，大哥，西乡把眼珠子一瞪，那么你不让中国退兵，就叫我们日本人退兵，看来这场大战是不打不行了。